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十六节，我来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阿门。今天经文让我们想起了1973年上演的电影《恶魔岛》。该作品是以昂利·萨利埃真实故事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1930年年仅二十岁的昂利·萨利埃因在巴黎一家酒吧喝酒时，被冤枉杀害了蒙马特的老鸨，被判处终身监禁。因为目击者的伪证和对成功着迷的检察官的功名心，昂利成了无期徒刑囚犯。昂利胸前纹着蝴蝶，因此把它称为法语中译为蝴蝶的巴比龙。他被送到南美洲巴西北部的法属圭亚那监狱。监狱长对囚犯们说，这里不可能逃狱，如果第一次逃狱，将被单独监禁两年；第二次越狱，将被单独监禁五年，并将受到严厉制裁，还有可能登上断头台被斩首。巴比龙在去监狱的路上遇到了伪造纸币的罪犯路易斯·德加。巴比龙从暴力中保护德加，德加支付巴比龙越狱的费用，彼此之间建立了交情。巴比龙因越狱失败被关在单间时，还偷偷给他放了椰子果。巴比龙曾经成功越狱，在原住民村庄受到赫死待遇，度过了如梦般的岁月。但是在修道院院长的密告下，他再次被逮捕。因此巴比龙再次在隔离收容所度过了五年的单人牢房生活。巴比龙在此期间头发变白了，牙齿也坏掉了很多。之后巴比龙被送到天涯的监狱恶魔岛。那个岛上的看守不是人，看守是惊涛骇浪和四处觅食的鲨鱼。在那里巴比龙又见到了德加。巴比龙和德加认为那里一定有逃生的路，一起环过了岛屿，但只有波涛冲击的岛屿。他试着把装有椰子果实的布袋扔到海里，结果布袋没能进入大海，被海浪冲到岩石一撞就碎了。但是巴比龙终于找到了可以逃跑的方法，内在汹涌的波涛定期的涌向大海，那个周期是固定的。他毫不犹豫地向德加解释了逃跑计划，决定二人一起逃跑。但是最后的瞬间，德加摇头了。 巴比伦留下德加，把椰子果袋扔进惊涛骇浪的海洋，自己也飞身跳下几十米的悬崖，然后将身体托付给椰子果袋，乘着海浪摇曳着四肢，逐渐走向大海。最后他游到茫茫大海，他蹲在椰子果袋上大声喊，躺在那里大声喊叫着，喂，你们这些家伙，我还活在这里。画面上巴比伦的身影渐渐变小了，然后随着解说声响起，电影结束了。巴比伦获得了自由，而且余生作为自由人生活着。这个臭名昭著的法属圭亚那的监狱制度也没能使他屈服。今天经文介绍了一个年轻人，他认为自己的家像个监狱，误以为自己是巴比伦。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对神有着歪曲的想法，认为神只是喜欢义人，厌恶罪人。他们在很多方面无法接受耶稣。耶稣亲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和文士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因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和神是同义词。正如狮子的崽子是狮子，老鹰的崽子是老鹰一样，那么人的儿子就是人，神的儿子是神。于是他们把耶稣当作了被鬼附着的人，还大叫的要钉他十字架。他们对耶稣无法忍受的是耶稣接近税吏和罪人。如果正如耶稣所说的，耶稣是弥赛亚，那他们就要纠正自己的信仰和整个人生。神不是罪人的神，而是义人的神。他们坚信这一点，如果他们坚信的不是真的，那么至今为止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人生都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们就需要承认到现在为止他们的理由是不像话的，因此他们不能接受耶稣。但是为了向世人证明神是对罪有震怒的，耶稣向当时受到人们指点的税吏和罪人传福音，并且和他们一同吃饭。对此，法利赛人和文士互相指责，然后耶稣给了他们三个比喻，包括牧人寻找失去的羊，女人寻找失去的十块，寻找失落的银钱，还有父亲等待离开家的二儿子这样的比喻。父亲等待离家出走的二儿子的比喻，至今为止听过很多次，也学过很多，因此对于这个比喻甚至可能让我们觉得这个比喻还有什么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呢？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经过几周的时间来仔细查看，因为圣经的话语要比我们想象的有更深更丰富的意义。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比喻我们称之为浪子的比喻，还说是归回的浪子。归子就是归来的浪子的缩略语。我提及这个比喻 并没有说过浪子。耶稣讲说这个儿子的故事，不是为了要教训他过着多么放荡的人生，也不是为了要确认他也是一个多么的坏蛋。那么这个二儿子也是跟大儿子一样，是父亲深爱的儿子，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其实这个二儿子也正反映着我们的人生好像我们的自画像一样。这个比喻在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是最长的，内容不仅真实，而且非常感人，美得让人泪流满面。所以我们说这个故事是比喻中的比喻，又称为福音中的福音。经文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是这个比喻的开端。有两个儿子，可以预料到会出现不同寻常的场面。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有的人拼命的活着，有的人灵活的活着，有的人喜欢定下目标，为了实现目标拼命努力，也有的人喜欢与他人一同鼓励他人而生活。有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个奥地利犹太医生，也是个心理医生，他也是个人心理学的创始者。他强调家庭结构和出生顺序对于生活方式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在家庭中第几胎，对他的生活方式和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阿德勒的理论，第一个孩子有着这些特点，他出生后得到了父母的大力支持，享受着幸福。但是那样美好的时代，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画上了句号。从那时起，父母的爱要和弟弟妹妹一起分享。作为老大而言，认为父母的爱被老二夺走一半。因此，弟弟妹妹的出生对他来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所以对他而言，弟弟妹妹经常成为他要打倒的对象，有的时候对弟弟妹妹施加物理上的力量，但回来的只有父母的责骂。老大就懂得了要得到父母的关爱，最佳途径就是照顾好弟弟妹妹。所以老大照顾好弟弟妹妹，不仅仅是因为爱弟弟妹妹，也是为了要重新找回父母的关心和爱护。另外，如果对弟弟妹妹不好，有可能失去父母，这种恐惧心理也使他变得更加理性。这样一来，对弟弟妹妹渐渐产生了感情，这时父母的作用很重要。如果狠狠地责备老大欺负弟弟妹妹，还是只把老二抱在怀里，那么老大自尊心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父母对待孩子都应该人格的对待，同样的怀抱他们。老二的特点是这样的，出生后发现前面有哥哥或姐姐这样的障碍物，但是没有办法，他没有打败哥哥或姐姐的能力，直到死去他也是接续哥哥姐姐之后的老二，他从来没有独占过父母的爱，无论何时都要和哥哥姐姐分享父母的爱。 所以为了独占父母的爱，开始与哥哥或姐姐斗争。他研究和选择获得父母关爱的交战方法。如果因为善良的一举一动而无法引起父母的关注，他将采取消极或不好的方法，有时尿床、发牢骚或误入歧途。老二从出生开始不断与哥哥和姐姐竞争，因而创造他的生活方式。老二的梦想就是超越哥哥和姐姐，独占父母，所以他比哥哥姐姐们考虑得更周全，也更付诸实践。所以说老二成功率比老大高。所以很多老二都是成功的人士。老三出生后发现前面有两座山，哥哥和姐姐，一下子越过那座山，进而占据父母的爱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哥哥和姐姐之间寻求协调。所以老三的性格一般都很好。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老二也与此无异。老二采取的方法是这样的，十二节上半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当时犹太社会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特别是以长子为中心的社会，因此父母离世给大儿子产业是其他孩子的两倍。因此小儿子所说的我应得的家业是财产的三分之一，因为他是两兄弟，是财产的三分之一。我们国家也是子女先向父母要求遗产，也不是常见的事情，在犹太社会里更是如此。荷兰出身又是罗马天主教神父的基督教灵性家亨利·卢云，他用很长时间研究中东的肯尼斯·贝利，引用这个教授的话如此说，过去15年期间，从非洲摩洛哥到印度，从土耳其到苏丹，跟住在中东国家和回教圈国家的人们见面时，问怎么看父母还健在却要求父亲分遗产的儿子的行动。当问他们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一样的，对话是这样的，在你们村子里至今还有人提出如此的要求吗？绝对没有。能说出如此的故事吗？不像话，根本不可能。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会发生什么事呢？当然会被父亲打一顿。为什么呢？因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期望自己的父亲赶紧死了才好。因此这个二儿子要求了当时作为人不应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还有父母把所有权移给了子女以后，自己活着的时候也有享受所有收益的权利。最终在二儿子的话里面铺垫着的背景是我希望父亲快点死了才好这样的咒诅。针对于如此不应该存在的要求，父亲采取的行动和此后二儿子采取的行动如下，十二节下半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然而父亲没有拒绝二儿子荒谬的要求， 而且听了他的要求。那并不是因为父亲软弱或者儿子太过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知道他的心已经离开了家，拦阻也没有用。二儿子带着他的财产远离了他的父亲。在此，远方不只是意味着物理的距离，也是指父亲的影响不及的地方，没有父亲干涉的地方。也就是说，二儿子决心过着忘记父亲的生活。有关二儿子的生活，虽然没有仔细说明，凭着我们的本性和经验都很清楚，离开父亲的生活和其熟悉，以此为剧本看教会里演出的圣剧就非常明显了。大多看过在教会里以此话语为剧本的演剧，或者也有人自己直接演出过。我也在我成长的教会里直接演过，也在服侍的教会里看过很多次。用这部分演30分钟的剧，先是向父亲提出要求遗产、离开家的场面为1-2分钟，最后回来与父亲拥抱的场面为1分，在猪圈里面后悔的场面为1分，剩余的26到27分为玩耍的部分。有多人一起在酒店喝酒的场面，或者在像夜总会那样的地方跳着舞度过狂欢之夜的场面，或者沉迷于赌博的场面。其余的部分不需要另外多练习，尽管如此，其表现仍然非常自然，是因为我们本来都很接近罪。然而经文当中，二儿子带着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财产任意放荡浪费掉了。任意放荡，词典的意思是指行动，是指虚无还有放荡，也就是说他的行动不确实的意思。放荡是指陷入酒色当中，行为不好。我们一般一想到任意放荡，就会想到道德和伦理上的低级的生活。然而任意放荡最基本最重要的意义是浪费。以弗所书5章18节，不要醉酒，因为醉酒是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以此话语为根据，解经家们传讲禁酒的话语，说信徒不要醉酒。那信徒们就会说，是不要醉酒，怎么说不让喝酒呢？神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单纯的批评饮酒，不是为了禁酒而记录的。借着这个话语，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是禁酒还是饮酒的角度，那就会错失了这个话语真正要说的重要内容。酒在这里可以看作是我们人生当中浪费的整体。酒精中毒的人们，按照字面就是酒，按照文字酒就是酒。有的人可能酒对他来说是花心，有的人可能对他来说是浪费，也有的人可能是虚度人生的非现实性的思考。更进一步，也有使自己的人生走偏路的歧途，也适合各种中毒， 网络中毒、药物中毒、赌博、购物中毒等等，并不是神所愿的，并不是神所愿的引导自己的，有可能成为酒，总是接续到放荡浪费。那么放荡的反义词是节约、储蓄。节约是重视自己所拥有的，为了更好的使用而小心，而放荡是不重视自己所拥有的，随便使用，随便的善用，随便的使用，结果什么也没有剩下。二儿子的生活就是如此。开头说到了电影《恶魔岛》，正如巴比龙，因为他是无罪的，无论去哪个监狱都要逃出。与经文当中出现的二儿子有相似之处，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家像监狱一样，想要逃出是他们的共同点。我是因为在这个电影当中想起了一个场面。一般在这个电影当中，人们大多记得的场面是巴比龙跟在不想离开的德加后面，最后纵身跳下悬崖的瞬间，向往自由的拼命挣扎。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巴比龙第一次逃狱失败的时候，被关在暗室两年，经历了挨饿、孤独、潮湿的痛苦，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做梦的场面。巴比龙在梦中穿着白色的西服，一步一步走在沙漠上。那时前面远处站着审判官，两旁分别坐着六名，共有12名陪审员坐在那里。审判官说，你应该知道你的罪名。他拼命地叫着说，我是无罪的，我没有杀死那个老鸨，你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向我栽赃。裁判官说，这是事实，没错，然而你真正的罪与老鸨的死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反问道，那是什么罪？裁判官说，你的罪是人们可能犯的罪，是罪恶的罪。我定你的罪为浪费人生的罪，这罪的代价是死刑。他的话使巴比龙不再反抗自己无罪，他承认道，这是有罪的，有罪，有罪，承认着并从梦中醒来。没有比浪费人生更大的罪了。二儿子相比向父亲要财产，更大的罪是离开了父亲，因为那已经是浪费的开始了。二儿子向父亲要自己应当得的财产、遗产，也就是要钱。然而父亲给他的不是钱。12节下半部分，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产业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生命。结婚的人在家里做饭、洗衣服、打扫、照顾家人，这些事情是家事。因为通过这样的事情可以延续家人的生命。然而帮助做家务的同样做这些事情，做饭、洗衣服、打扫，但不说他们是做家事，因为他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延续生命的目的，而是因为钱。因此儿子浪费 不只是钱，而是他的生命。浪费的钱可以再赚，浪费的生命不能再恢复。正如二儿子离开父亲随意浪费，离开神的人生都是浪费的人生。离开神，无论成就多么大的业绩，无论过着多么开心的人生，那么在神面前那都是放荡。神呼召75岁的亚伯拉罕，然后应许给他子孙。然而神的应许过了10年也没有任何的回应，自己和妻子的身体渐渐老了，神也没有给他子女。那时他的妻子撒拉提议通过夏甲生孩子，亚伯拉罕接纳了他的建议，生了儿子。那是创世纪16:15-16如此见证。后来夏甲给亚伯拉罕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与神的旨意无关，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斯玛利。那时亚伯拉罕的年龄是86岁。之后圣经经文17章创世纪17:1如此见证，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话的意思是说，你忘记了我与你立的约吗？我看起来那么无能吗？你的生活并没有活在我面前，也不是完全，现在要做完全人。那时亚伯拉罕的年龄是99岁，可见16:16是86岁，其中经过了13年。亚伯拉罕失去的13年，放荡的13年，13年期间，亚伯拉罕自以为努力生活着。然而圣经对亚伯拉罕的生活保持沉默，因为没有活在神面前，这13年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不仅有如此的浪费，圣洁的浪费，也有再创造的浪费。比斯大旷野，一个少年浪费了自己的盒饭、5个饼、2条鱼。他的浪费成了使男人就有5000人，女人和孩子至少有10000多名都吃饱了的主行神迹的原动力。从耶路撒冷去往伊利哥的一个人遇到了强盗，祭司长和利未人没有人做出一点浪费，然而一个撒玛利亚人不惜浪费，他浪费了时间，浪费了力量，也浪费了财物。然而这种浪费拯救了一个生命。牧者为了找寻失去的羊，认为自己浪费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那羊可以被找到，那羊可以被救。女人为了找寻失落的银钱，不惜付出一切的浪费，因此品尝到属天的快乐。付出最多浪费的就是耶稣基督。主为了拯救背叛神的人们，永远的一位来到有限当中，来到极其卑微之处，主永远的浪费， 永远地拯救了我们。我们的每一天在主里同被建造，成了真理的累积，生命的积蓄，使我们的视线固定在主身上。我们在主里面与主同行，我们的生活虽然好似行走在流泪谷，在那里也能够品尝到恩典的泉水。有时候好像走在锡安大路上，也能够品尝到谦卑的果子。不要忘记，无论拥有多么多，无论坐在多么高的地方，背对神的生活，离开父的生活，本身就是放荡，就是浪费。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没有与神一同生活的都是放荡，都是浪费。我们在此告白，在此期间浪费了很多人生的时光，承认有时错以为没有对神的就是节约，就是爱惜光阴。每到接近年末，不知道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后悔，有很多感到惋惜的部分，背对神的，按照我的想法生活的，反而是使我更不像神儿女的生活，使我们的人生留下了后悔。神啊，感谢你，我们一贯过着为了自己浪费的生活，神却为了我们而浪费。若没有主的浪费，我们如何能思考真理，如何能思考永生呢？为了拯救我们不惜浪费，让我们深深思索主，让我们同被建造。现在愿在背对神放荡的事情上画上终止符，让我们在神里面对神有真理的浪费，让我们成为生命的巴比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